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连日暴雨，中国水灾频传，北韩5000人受困。孟加拉当局致命动乱未道歉，学生展开新一轮示威。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100日，川普何锦丽争取中间选民。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果被质疑，布林肯呼吁重新点票。两岸重启四金门协商，30号将会签署共识文件。中资服药玻璃涉嫌洗黑钱等罪，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突击搜查。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风格美7月25号在中国福建省莆田沿海登陆，随后一路途经江西省、湖北省，而当地时间28号，内陆的湖南省、南方的广东省和东北的辽宁省都受到格美外围残余环流影响，出现导致灾级雨量。湖南省衡阳市28号上午8点发生土石流，导致民房被冲毁，造成15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北京地区多条铁道路线紧急停驶。与此同时，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 KCNA 29号报道，北韩新义州和邻近中国边界地区27号落创纪录的豪雨，有5000人受到这场水患影响。在孟加拉总理哈西罗政府不是学生要求当局释放学生团体领袖，并且为有人在这场致命动乱中丧生道歉等最后通牒，学生号召在29号展开新一轮的街头抗议。这一轮动荡始于民众抗议枪手公职的录用配额政治化，随后扩大为总理哈西罗执政15年来最严重的动乱。根据法新社统计，警方和医院资料的结果，上个星期的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05人死亡。孟加拉警方逮捕了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而发起示威的学生团体学生反歧视运动亦得至少有6名领袖被捕。学生反歧视运动领袖表示，如果警方没有在28号的最后限期之前释放他们的领袖，他们将会结束为期一个星期的休战，再次发起新的示威活动。美国总统大选在28号进入倒数100日的最后冲刺，这场因为暗杀川普未遂和拜登总统退选而转变的竞选活动将会进入最后阶段。华尔街日报的一份新闻调显示，在非裔、拉丁裔和年轻选民的支持下，何锦丽已经将拜登和川普的6个百分点差距追到只是剩低2个百分点。但是进行这项民意调查的共和党民调专家李大卫说，和2020年大选的差不多这个时期相比，川普今次的处境好了很多。一旦两党在全国的选情不相上下，考虑到选举人团制度的数项运算，优势仍然在川普身上。川普在2016年大选的全国普选之中，虽然以接近300万票落后，但是最后还是击败了民主党的对手希拉里。11月5号大选的最终结果可能取决于几个摇摆州份的大约10万名独立还未作出决定的选民。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未来三个月都将会全力瞄准这些地区。南美国家委内瑞拉28号的总统选举投票已经落幕，但是选举结果争议再起。卸任的总统马杜罗宣布胜选，赢得第三个6年任期，但是反对派阵营之前亦都宣布自己的候选人获胜。好多国家亦都对马杜罗胜选的结果表示质疑，但是古巴和中共等国家都已经对马杜罗表达祝贺。28号投票的官方宣布结果显然正在令委内瑞拉继续在竞选争议的漩涡徘徊。除了国内反对派阵营拒绝承认官方宣布的结果之外， 智利、阿根廷等八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对马杜罗再度胜选表示怀疑。正在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委内瑞拉重新点票。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霍雷利亦都呼吁委内瑞拉政权保证选举程序完全透明。委内瑞拉政权在选前拒绝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选举观察申请。台湾政府将会在7月30号和中国代表在金门进行后续协商，讨论今年2月14号的快艇反艇事件。据联合报报道，双方30号还将会签署共识文件，内容包括归还船民遗体、船只、抚恤金和致歉等。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双方签署共识内容有四大主轴，包括归还船民遗体、被扣留的船只、抚恤金和致歉等文件都已经倾妥。今年2月14号，一艘中国快艇在金门附近的台湾禁制海域，因为躲避台湾海上巡逻船只追缉而返艇，四名中国公民当中两人遇溺身亡。台湾陆委会表示，家属代表和中方代表将会在7月29号抵达金门，双方将会先进行场地勘察，并且确认活动行程。若果协商顺利，将会签署共识文件，并且会给罹难者家属抚恤金。此外，台湾一艘澎湖籍渔船大满进88号和船上的工作人员在中国休渔期期间捕鱼，被中国扣押到现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多个执法机构26号对俄亥俄州28处地点展开突击搜查，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中资企业福耀玻璃美国公司。据当地媒体报道，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调查重点包括金融犯罪、洗黑钱、剥削劳工和潜在的人口贩运等违法行为。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部门亦都参与了调查关于雇佣税等财务违法行为。福耀玻璃2014年收购莫雷恩市一座前通用汽车厂房，将它改造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据报道，福耀自从进驻莫雷恩以来，已经投资超过2亿美元，成为当地最大雇主之一。该公司曾经在去年7月因为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等指控被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即使是这样，福耀仍然持续扩张，计划在莫雷恩增建新厂房，并且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这段跨国经营历程甚至成为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的主题，引发对美中经济关系复杂性的深度思考。
戈兰高地遇袭后，以色列宣布将会回应和重击敌人。戈兰高地遇袭造成12人死亡，美国谴责黎巴嫩真主党。澳洲成立海南中心，削弱中共对南太平洋影响力。南海争端，菲律宾指责中共曲解两国协议。乌克兰迎来 F-16 战机，短期内能够应战的顶多10架。川普向基督徒传话，选我当总统，4年后就不用再投票。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形势逐步升高，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场取消或者延误了一些航班。黎巴嫩国营的中东航空公司表示，更改航班与保险风险因素有关。路透社报道，一枚火箭弹27号攻击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造成12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亡，令到外界日益担心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升级为全面战争。以色列安全内阁昨日批准当局针对这场攻击做出回应。这个自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并且引发以哈战争之后，在以色列和他的占领地发生过最致命的攻击。而真主党否认和他有关。 消息人士礼拜日表示，以色列威胁对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展开反击。真主党已经撤离黎巴嫩南部和东部的阵地。针对礼拜六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的火箭弹袭击，白宫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袭击是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的，这个是他们的火箭从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射。白宫表示，自从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就这一场可怕的袭击进行讨论。美国在谴责真主党发起挑衅的同时，亦都在积极采取行动，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正在日本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说，他对今次袭击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悲痛。他认为达成加沙停火协议有助于平息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局势。副总统何锦丽的国家安全顾问高登亦都指出，何锦丽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坚如磐石，并且强调他就戈兰高地遭到火箭袭击一事听取简报，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目前美国和澳洲正在投资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建设，以削弱中共在当地区域的影响力。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访问东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期间，星期一进一步宣布成立电缆连结和弹性中心，以促进南太平洋国家之间的通讯连接。黄英贤在声明中指出，澳洲正在启动一个电缆连结及弹性中心，并且计划在未来四年内为这个中心投资1800万澳元。黄英贤强调，这个中心是澳美印日四方在区域内合作的重要展现，旨在应对印太地区最紧迫的挑战。在宣布建立这个中心之前，美国和澳洲在去年10月承诺共同出资为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网络电缆计划提供资金，并且和 Google、 夏威基脑衣公司和太平洋岛国合作。今年4月，美国亦宣布台湾和日本将参与这项计划，协助友邦兔瓦鲁建设海底网络电缆。菲律宾当局礼拜六在完成对仁爱暗沙搁浅船舰的运补任务之后，中共宣称今次运补是根据与菲律宾方面达成的临时性安排，经中方现场确认放行。菲国外交部礼拜日谴责中共曲解两国的协议。由于多次在南海争议性的仁爱暗沙发生冲突，菲中两国今个月针对向驻扎在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的军人执行补给任务达成临时性安排。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达沙礼拜六表示，在中共海警船维持合理距离的情况下，当日的运补任务顺利完成。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却表示，今次运补是在中方提前被告知的情况下进行，经中方现场确认之后予以放行。达沙礼拜日对这个表示，中方敢是曲解今次的补给任务，令人遗憾。他表示，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协议是出于善意达成，双方明确约定不会损害国家立场。他说，对已经达成的协议和执行方式不断提出错误的概念并无益处。在俄罗斯入侵两年半之后，乌克兰今年夏天终于迎来首批 F-16 战斗机，希望能够削弱俄军的空中优势。但是飞机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加上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的机场，目前双方并不期待 F-16 能够即刻改变战局。纽约时报指出，基辅方面表示，第一批 F-16 战斗机移入乌克兰的程序正在进行中。在拜登政府一年前一改反对立场，并且允许盟国援乌 F-16 之后，乌克兰终于得偿所愿。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礼拜日表示，时至今日，我们终于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已经成为拥有 F-16 国家的一员，对我国来讲是一个转折点。按照美乌官员的讲法，除了俄军对乌克兰机场的攻击之外，完成训练的飞行员稀少，亦都是不利于 F-16 战斗机在乌克兰发挥作用的一大因素。 今年能够在美国、荷兰、丹麦等地完成训练的乌军 F-16 飞行员仅是20个人。如果按照西方一般每架战机配备两个人的计算方式，今年乌军能够派出的 F-16 顶多是10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近日向一群保守派基督徒传话，表示如果他们在11月大选投票给他，四年之后你们就不用再投票给我了。保守派基督徒组织转接点行动26号晚间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举办活动。前总统川普出席并且发表演讲，他说基督徒出来投票就这一次，之后你们就不用再投了，再四年。你们知道吗？一切都会整顿好，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们不需要再投票了。川普还说，我爱你们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爱你们，你们要出门投票，四年之后我们会搞好这一切，你们就不需要再投票了。路透社指出，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川普这番言论的意义。当被要求澄清川普的言论的时候，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并未直接回应，仅是表示川普是在谈论团结这个国家。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因应台朝危机，驻日美军将成立新统管机构；南韩军情人员资料外泄，军方展开调查；川普又以受伤众说纷纭 ，FBI 证实是被子弹击中；就以哈战争问题，何锦丽试图弥合党内分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因应台朝危机，驻日美军将成立新统管机构，驻日美军司令部将成立一个新的统合组织，以强化美日军队之间的协化功能。美日外长和防长将在28号举行的安全保障磋商会议上讨论这个议题。据共同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说，日本统一指挥海陆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将在今年年底在东京成立，而目前驻扎在东京横田基地的驻日美军亦将成立和它相对应的机构，是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指挥系统框架调整的一部分。消息人士说，此举是为完善日美军方之间的合作体制，以提升威慑中共和朝鲜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报道说，目前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许可权只是限于基地管理，实战部队的指挥和日本自卫队的协调工作由驻扎在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负责，但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日本和夏威夷距离较远而且有时差，为确保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突发事件畅通合作，应扩大驻日美军司令部权力。报道又说，新组建的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将由240人组成，该司令部将具有情报和作战功能，负责指挥包括太空、网络部队在内的海陆空自卫队权力，而驻日美军司令部的新机构亦将具有同样规模，并具有相应功能。南韩军情人员资料外泄，军方展开调查。南韩新闻媒体报道，负责收集情报工作的国军情报司令部传出情报人员资料外泄事件，推测可能有几千名现职人员的个资流向北韩。南韩军方就说正是调查案件。据韩联社，南韩国军情报司令部大约是一个月前发现，包括派驻海外的现职情报人员个人资料在内的机密资料以外泄。韩联社报道，自此之后，官员发现有迹象显示资料可能以外泄到拥有核武的北韩。南韩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军事当局目前正是调查该案，
但冇证实媒体嘅报道。军方计划根据调查结果，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理。美、英、南韩25号先发出联合警告，指出北韩黑客展开全球网络间谍活动，窃取军事机密，以推动被禁止的核武计划。根据韩联社，包括南韩情报人员伪装为海外外交官、卧底情报人员等资料外泄，其中一些人甚至因担心身份曝光而回国。军方目前锁定一名曾以军人身份进行谍报工作，之后转任行政人员的 A 先生。据韩联社报道， A 先生将只有透过内部网络先能查阅的资料下载到个人笔电中，导致资料外泄。A 先生就宣称是电脑被黑先至让资料外泄，但为什么要将机密文件储存到个人笔电，仍受质疑。军方正就是否蓄意犯案，是否有其他幕后黑手进行调查。川普右耳受伤众说纷纭， FBI 证实是被子弹击中。在26号，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遇暗杀未遂近两个礼拜， FBI 发声明证实川普的右耳确实是被子弹击中。川普当日就说将重返事发地点举行竞选集会。13号，川普在宾州一场竞选集会上遭遇枪击，右耳受伤流血。FBI 在26号一份声明中说，击中前总统川普耳的是一颗子弹，无论是整颗子弹抑或碎成小块的子弹，都是从已故袭击者的步枪中射出。川普之后在社媒 Truth Social 上发帖文说，我想这个是雷局长对我们最好的道歉，但我们完全接受。同时川普又发文说，我将回到宾州的巴特勒市参加一个盛大的集会，纪念我们敬爱的消防英雄科里的英灵，和两个礼拜前受伤的那些勇敢的爱国者。FBI 局长雷在近日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川普被一发子弹或弹片击中，而联邦调查局的声明是该执法机构对川普伤情最明确的说法。礼拜五，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致信雷，敦促他立即纠正在听证会上的证词。格雷厄姆说，所有人都清楚川普以毫厘之差躲过一场未遂暗杀，子弹撕裂他的耳朵上部，在我的办公室收到的简报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一点不应该成为争论的焦点。他补充说，作为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你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制造混乱，因为这个会进一步削弱该机构在几百万美国人心目中的公信力。关于川普的伤情描述多数是来自川普本人或前白宫医生杰克逊，川普的竞选团队和执法官员都没有给出详细说明，这个让各种阴谋论留下传播的空间。从13号枪击案发生当晚起，杰克逊就一直为川普提供治疗。他在上个礼拜六的一封信中首次讲述川普的伤情，他说击中川普的子弹造成一个两厘米宽的伤口，一直延伸到耳朵的软骨表面。他又透露川普受伤后在医院接受 CT 扫描。据美联社报道，当川普竞选团队被问及是否会公布川普的医院记录，他的发言人 Stephen Chang 抨击媒体的相关提问。他说，事实就是事实，对最终导致一场一死两伤未遂暗杀提出质疑是不应该。而在上个礼拜，将通过电邮话给美联社知，以提供川普的医疗报告。他说，即使在有一人遇难，另外有人受伤的情况下，还有人仍然不相信发生枪击事件，这个让人感到悲哀。他又补充说，任何相信这些阴谋论的人，一是就是精神有缺陷，一是就是出于政治原因故意兜售假消息。 就以哈战争问题何锦丽试图弥合党内分歧，可能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现任副总统何锦丽正是试图弥合民主党内对以哈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之前一些民主党人对拜登总统在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做法提出批评。美联社在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每10名民主党人中就有6人不赞成拜登处理以哈冲突的方式。大约同样比例的人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反应过度。在这个背景下，何锦丽正是寻找对策，弥合党内分歧，以便同川普展开选战。25号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发表讲话，透露出他在美国最具分歧的政治问题上所采取的微妙平衡策略，既强调以色列有自卫权利，亦关注怎样减轻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他说，面对这些悲剧，我们不可以视而不见，不能够允许自己对苦难麻木不仁，我不会保持沉默。但他没有明显偏离拜登政府的既定路线，通过谈判结束以哈战争，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和重建加沙。他在讲话中对一些民主党人希望削减对以色列军事援助只字未提，他呼吁以哈双方实现停火，减轻加沙民众的苦难，似乎暗示以哈冲突并不是不可以调和。他说，加沙战争不是一个二元对立问题，很多时对话是二元对立，而现实却非如此。他又说，他和内塔尼亚胡的会晤是坦诚和建设性，并强调自己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支持，谈到在他自己还是小个时候就曾筹款在以色列植树。何锦丽的丈夫埃姆霍夫是一名犹太人，直言不讳支持拜登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而鉴于内塔尼亚胡和何锦丽的会面是非公开性质，而且他的行程安排在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之前，内塔尼亚胡会面后没有公开发表讲话。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对何锦丽寄予希望，迪尔伯恩市是全美最大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之一，该市民主党籍市长哈穆德说，何锦丽的处境微妙，在度走钢丝，他还是副总统，而总统才是外交政策议程的真正主导者，但作为候选人推定提名人，他现在必须创造出差异化的空间，以便制定新路线。而在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当日，示威者聚集在联合车站外撕下美国国旗，在上面喷上哈马斯来了的标语，何锦丽就严厉批评这些行为，说是不爱国的抗议者作出卑劣的行为，并发表危险的煽动仇恨言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但让我们明确一点，反犹太主义、仇恨和任何形式的暴力在我们国家无立足之地。以色列分析人士怀疑，何锦丽是否在对以色列政策上会作出巨大转变？以色列前副国家安全顾问特拉维夫智库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赖利奇预测，何锦丽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
流血冲突，乌云中委内瑞拉要变天。中国多地暴雨灾害，吉林临江三楼以下住户撤离。曹德旺名下美国福耀玻璃遭到执法部门调查。奥运次日奖牌榜，日本居首，澳洲居次，美第三。牧师预言亚洲将有革命，神再次降临。28号， 委内瑞拉选民将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总统选举中投票决定，是让执政25年的查韦斯主义继续执政，还是让团结一致充满希望的反对派带来变革。委内瑞拉人冒险亦要去投票反对共产主义的马杜罗政府。据法新社报道，当日是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生日，他是现年61岁的马杜罗的导师。马杜罗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统，他正在寻求第三个六年任期，该国正勉强摆脱一场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这场危机导致 GDP 缩水 80%， 并迫使700几万人外逃。他的竞争对手是74岁的外交官冈萨雷斯，代表的是广受欢迎的反对党领袖马查多，后者因政治原因被取消参选资格。马杜罗几日前宣布一是和平一是战争。冈萨雷斯说，28号无疑将是近年来人民最重要的民主表现，并呼吁委内瑞拉人投票改变他们的未来。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希望并祝愿一切都在和平中进行，这次大选是政府和反对派在美国支持下达成协议的结果。美国卡特中心观察员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投票站进行观察评估，观察员詹尼林肯表示，他们要评估选举过程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美国等国家认为马杜罗2018年连任胜选存在舞弊。三万几个投票站将从当地时间六点开放至下午六点。据当地媒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在几个州选民们在午夜前就开始排起长队等待投票。在委内瑞拉3000万人口中，约2100万人获准投票，大多数民意调查都有利于反对党，投票率越高，反对派越有可能获胜。反对派在2018年大选中基本缺席，以抗议所谓的有偏见的选举制度。马杜罗最终以超过 67% 的选票获得了那次选举。有质疑说，如果马杜罗真的在选举中惨败，他是否会接受失败？这位社会主义领导人被指控利用权力压制潜在竞争对手，逮捕一些人，禁止其他人担任公职。马查多在选举前三日说，我知道委内瑞拉正在发生什么，我知道人民的感受，我亦知道投票率会怎样。28号马杜罗的暴徒在投票站殴打并绑架了两名反对派代表，数千名委内瑞拉人封锁了卡拉尤尤高中附近的高速公路以示抗议，委内瑞拉人走上街头。委内瑞拉移民在边境关闭后穿越马拉开波湖前往投票。委内瑞拉当局为了阻止居民在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移民返回投票反对共产主义马杜罗政权，关闭了陆地边境口岸。但是坚定的选民找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穿越马拉开波湖前往投票站。这一反抗凸显了委内瑞拉海外公民尽管面临政府设置的障碍，但仍强烈希望参加选举。马杜罗政权调动国民警卫队驱逐在波图格萨投票站被阻挡投票的愤怒反对派选民，但委内瑞拉的人民不顾天气恶劣在投票站排队投票，只为投票反对马杜罗。下午一点投票率超过 42%。 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委内瑞拉的选举情况。中国东北、湖南等多地出现灾害性暴雨袭击，鸭绿江水位超过警戒线。28号吉林临江市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市三楼以下居民转到高处躲避洪水，而在湖南衡阳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地出现灾害重叠现象。在吉林临江市，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表示，受强降雨影响，7月28号凌晨2点， 鸭绿江干流方沟站水位高达 15.14 米，形成今年第二号洪水。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表示，由于鸭绿江水位超出警戒线，形势危急，要求全市居住在三楼以下的居民往高处转移或转移至高楼层，低洼地段居民可适当扩大范围转移，所有平房居民需要立即转移至高处。亦是在当日，吉林省气象台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12个钟头强降雨将继续影响长春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大埔、延边西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官媒报道说，28号上午8点，湖南衡阳市南岳区寿岳乡岳林村因山洪引发山体滑坡，一民宿被泥石流冲毁，初步确认18人被埋，约20人被困，直至中午12点10分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工作仲在进行中。据中国天气网，湖南这次暴雨是受台风格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致。对此有网民表示，边个能够想象到一个台风重创的是在内陆的湖南。仲有人说，雨从昨日落到现在仲未停，居然仲要持续到29号。今日村入面好多户已经被浸，停水停电了，已经开始有路段出现滑坡。28号消息，中国大亨曹德旺在美国开设的厂商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简称福耀美国的生产厂房等27个地点，近日遭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等政府机构人员调查。根据企业方面发布的声明，美国执法机构主要是针对另一家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进行调查，并非认为福耀美国是直接调查目标。据悉，调查的内容包括非法劳工剥削以及金融犯罪等内容，地点涉及俄亥俄州等多个地区。这次调查的直接发起方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地区。警方表示，执法部门的调查重点包括金融犯罪、洗钱、劳工剥削以及潜在的人口走私行为。当局努力寻找受害者，并且收集相关证据。福耀美国方面宣布将配合执法当局调查，并且在当日暂停部分业务。在执法单位离开之后，厂房的生产恢复正常。执法当局并没有表明这次行动是否直接针对福耀玻璃的美国分公司，但有匿名探员表示，这次行动不是为了逮捕企业的任何人，而是进行调查取证，并且同工厂工人交谈，试图获取情报。2023年福耀玻璃营收为 331.6 亿元，净利为 56.3 亿元，均创下历史新高。福耀玻璃有大约 45% 的年度收入来自海外，而在这个之前取材自福耀玻璃美国工厂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完成拍摄并且获奖。这部影片记录了福耀玻璃在美国建立工厂的整个过程。这部影片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担任制片人。28号是巴黎奥运会的第二日，在奥运奖牌榜上，日本以一块奖牌的领先优势暂居首位，澳大利亚第二，美国第三。按奖牌数目来看，美国获得12块奖牌居首。当日奥运游泳类比赛决出3块金牌，而中国代表团兴奋剂丑闻的影响仍在持续。 CNN 报道指出，由于2020年奥运期间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无法通过兴奋剂检查，却仍然被允许参赛，引发各国关注，导致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产生大量不满情绪，尤其是其中11名有潜在违规行为的中国游泳选手再次前往巴黎参加比赛，引发非议。一些运动员甚至表示准备公开抗议类似行为。 国际体育倡导组织全球运动员主任科勒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果涉及兴奋剂问题的任何一个人登上领奖台，那就可能会带来麻烦。当日三块游泳比赛金牌分别被意大利、法国和美国运动员获得，其中法国游泳选手马尔常在男子400公尺个人混合泳决赛打破了美国前游泳健将菲尔普斯的奥运纪录。在三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获得一块铜牌，其余奖牌被英国、美国和日本得主获得。报道亦指出，法国自行车巨星费朗普雷沃在女子越野山地自行车比赛中获得金牌，然后宣布退出该项目，专注于公路赛车。韩国女子射箭队在一场紧张的决赛中击败中国队，目前蝉联奥运单项金牌最长纪录。在总榜单上，中国队以一块银牌之差名列韩国之后，暂居第六。在女子街头滑板比赛中，日本少女可可吉泽赢得金牌。在该项赛事中，日本选手包揽金银奖牌，巴西选手排名第三，推助日本队登上奥运第二日的金牌榜榜首。精准预言了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事件的美国牧师比格斯近日再次发表预言，表示他看到亚洲可能要发生一场解放。比格斯表示他预知到北韩的异象，他表示主听到亚洲人民的祈祷、地下教会的祈祷，知道他们所经历的折磨，因此亚洲要发生一场解放，北韩人民可能会获得解放，或者不会在新闻中看到这些，因为他们会压制消息，但是金正恩和他的家人以及政权中的恶人会面临神圣的恐惧，因此北韩将会被神的角度所触及。他亦表示在南韩和日本以及中国，神亦会对这些民族采取的巨大行动，神即将在亚洲人民中做出巨大的事情，即将来临的神的行动，在他回来之前会有一场巨大的复兴，人们将会被神的力量所触动。比格斯说，主的荣耀将如此之大，这个将是一场巨大的神的回归浪潮，他将震撼世界，亦包括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家，同时神的荣耀亦将降临非洲，他不会持续好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久，这个是一项快速的工作，它发生得非常快，神的临在会迅速显现，这个超乎人类的理解，这个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事情，届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会看到这个现象，神会在这个地球上展示祂的爱，人们在任何角落都会感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相关的预言在比格斯的 YouTube 频道在7月24号发布，直至28号得到超过7万次收睇。一些英语网民们表示感谢他传递的信息，这个是一种发人心省的鼓励。美日猛击中共破坏稳定，美驻日指挥结构升级，巴黎奥运现巨大争议，遭到欧美政要抨击，以来开战风险升级，土耳其威胁入侵以色列，美国对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中共蹬脚，那英哥首夺冠军，网络疑议称黑箱。28号美国和日本在东京举行2+2高层会谈之后，以强烈的言辞谴责中共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点名中共是印太及以外地区最大的战略挑战。美国仲将对驻日美军指挥结构进行重大升级，以加深同日本部队的协调，共同应对美日面临的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同防卫大臣木原林会谈，讨论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加强日本生产美国许可的导弹等军事合作。根据5个大楼发布的声明， 两国外长和防长共同评估了日益恶化的区域安全环境，包括中共加速和不透明的扩大其核武库、北韩破坏稳定的行为和继续追求发展非法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俄罗斯破坏军备控制等。部长们宣布了一个历史性决定，联合声明说美国打算重组驻日美军，使其成为向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报告的联合部队总部。奥斯丁说这个将是驻日美军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亦是70年来我们同日本军事关系最有力的改进之一。美国不排除将来在日本任命一名四星指挥官，就好像在邻国韩国那样。华尔街日报说此举将使美国的作战部队首次由日本领土上的一个总部指挥，驻日美军亦不必再等待位于3500英里之外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指令。金融时报认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指挥结构进行里程碑式的升级，包括将更大的作战控制权交给在日本的美军领导层。日本为美国在亚洲投射军事力量提供了一个基地，那里驻扎住54000名美军、数百架美军飞机和美国唯一的前沿部署航母打击群。五角大楼的国防战略显示，中共仍然是美国及其在太平洋地区盟友的主要长期威胁。美日防长和外长一致认为，中共的外交政策试图重塑国际秩序，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谋取自身利益，并共同谴责中共对其他国家、公司和民间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胁迫，通过转移技术促进其军事现代化。中共的意图一直没有任何透明度，尽管有公开证据，但是中共一直拒绝承认扩大核武库的问题，强烈反对中共的非法海洋主张，将人造岛屿军事化，以及在南海的威胁和挑衅活动。美日对中共一再阻挠菲律宾船只行使公海航行自由，并破坏菲律宾通往仁爱礁的补给线表示关切。他们谴责中共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日部长重申维护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国际社会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还对中共破坏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包括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同日，美国、日本和韩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将三国防务关系制度化，以便在北韩的核武威胁和导弹威胁，以及中共在该地区的行为日益武断的情势下，继续开展政策磋商、信息共享和联合演习。接下来29号布林肯和上川洋子将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四方伙伴外长都在东京聚首。另据 CNN 报道，近日在夏威夷北部巧崖岛附近举行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中，美国同盟国演习用远程武器摧毁一艘大型水面舰艇，包括首次使用美国空军的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种能力满足了以最低成本在全球大片海域快速消除海上威胁的迫切需求。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的前负责人舒斯特说， B-2 所展现的反海战能力将会制约甚至威胁中共海军在台湾以东或菲律宾附近的行动，能一击击沉25000多吨船舰的武器。2024巴黎奥运刚刚开幕就出现巨大争议，遭到欧美保守派联合抵制，有大型企业宣布对奥组委撤资。28号消息，巴黎奥运组织者对在开幕式上派遣变性者模仿达芬奇油画，亦是法国罗浮宫藏品最后的晚餐画面公开发布道歉声明。据悉，达芬奇的知名油画描绘知名宗教场景，为各界所周知。法国和国际奥组委编排变装艺术家和舞者以及变性明星扮演好似这一场面的情景，引发世界各地的宗教保守派人士谴责。法国天主教会公开发布抨击， 表示这个是对宗教的嘲弄，包括埃及、俄罗斯外交部和美国等各国的政府和宗教团体发布谴责，表示该仪式可能导致国际奥委会失去其独特的体育身份和人道主义信息。仪式结束之后，巴黎开幕式的艺术总监乔利声称要将他的作品和最后的晚餐的相似之处划清界限，改口称这个是为了向盛宴和法国美食致敬，而巴黎奥运会发言人亦否认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声称此举在鼓励包容。组织者声称短剧是对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传译。中文网友在 X 平台评论说，展示了社会多样性就是没有正常人。讲真，如果这个场景的设计经过更多的考虑，避嫌达文西最后晚餐，即使这个是罗浮宫著名藏品亦这样做，改用环绕式餐桌或前景有伴舞等样式，亦不会有这么多争议。模仿最后的晚餐真的玩过头了，得罪太多人。英文媒体指出，包括美国政治人物和天主教会领袖等人士在内的群体都对现场表示愤怒。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7月27号在 X 上分享了这一场景的图片，并说这一场景令人震惊和侮辱。他在推文中说，巴黎奥运开幕式对最后的晚餐的嘲弄令世界各地观看开幕式的基督徒感到震惊和侮辱。在争议发生之后，美国电信公司 C-Spire 宣布退出巴黎奥运会的赞助，原因是其场面侮辱了宗教。该企业总部所在地的密西西比州保守派州长发布贴文表示了支持。对此，有美国华语网民抨击奥运会主办方说，奥运要体现的是主流价值观，而不是少数人的另类需求。社会多样性还有太平洋上原始部落食人族，是不是要现场表演食人，认为奥组委的举动荒谬。相关问题仍然在奥运期间持续发酵，为奥组委增加了更多争议。在这个之前，十几名在2020年奥运期间卷入兴奋剂争议的中国运动员再次获得参赛权，相关问题亦遭到外界大量关注。有观点认为，奥组委目前陷入了舆论泥潭，导致国际社会的很多人对其产生了强烈不满。28号消息，以色列国防军播出图像表面，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导致戈兰高地一座球场内12名未成年人丧生。事件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局势严重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从访美行程中回国，迅速同安全内阁会议讨论这起导致以色列公民丧生的事件。外界预计，如果形势失控，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冲突可能会显著加剧。甚至有媒体报道引述以色列外长威胁说，真主党已越过所有红线，全面战争迫在眉睫。国防部长加兰特亦表示将严厉反击敌人。加兰特在萨法德北方司令部基地的影片声明中讲到，这件事情源自真主党，而他们此口否认，感好可笑。他们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真主党不会因这起事件而逃避惩罚，他们发射了火箭将为其承担，并且因为他们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方面预计将对戈兰高地的袭击作出强烈反应，但在试图避免全面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东京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一切迹象表明导致戈兰高地12名儿童死亡的火箭是真主党发射的。他说美国支持以色列保护公民免受恐怖袭击的权利，暗示如果双方爆发冲突，美国将会站在以色列一边。在事件发生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威胁要入侵以色列以支持巴勒斯坦人。他扬言，就好像我们进入纳戈尔诺卡拉巴克一样，就好像我们进入利比亚一样，我们可能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没什么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坚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北约成员包括美国、 加拿大、英国、德国和以色列的其他亲密盟友，该主张引发非议，国际多国敦促避免局势严重升级，导致更大范围的区域混乱。而主战派以色列学者认为，以色列当局并不惧怕战争。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在 X 平台表示，以色列电视14号台报道，美国已同意以色列对黎巴嫩开战，这个将是一场国家对国家的现代战争。他说，以色列的作战计划可能会包括迅速摧毁黎巴嫩的远程打击能力，打击范围涵盖所有黎巴嫩军事目标，不排除和伊朗全面开战等。他认为以色列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对黎巴嫩的作战方案早已形成，但有三个顾虑，包括加沙战事还未完全结束，真主党的火箭弹、飞弹、无人机数量多于哈马斯，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张平评论说，如果哈马斯当选上台，以色列将面临阻力，到时候很可能打不成这一仗。他预计迟打不如早打，以色列将召集全体国防安全首脑进行局部评估，预计在一两周内作出决定。美国在菲律宾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中共蹬脚。26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菲律宾发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引进美国中程导弹系统，将会造成区域紧张和对抗，引发军备竞赛。菲律宾军方和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针对王毅言论的评论请求。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陷入对抗，随着北京对马尼拉专属经济区内有争议的浅滩提出主权主张，双方的冲突变得更加紧张。此前王毅表示，中方近日和菲律宾在关于仁爱礁人道物资运输和补给的问题上达成临时安排。而菲律宾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在27号菲律宾船只顺利完成了前往该浅滩运送物资的最新任务。菲律宾军方官员承认，美国的中程导弹系统停留在菲律宾，导弹并未在演习期间发射，但没有详细讲明美方导弹将在该国停留几耐。该装置目前位于第一岛链位置。此前菲律宾军方曾经说，美国中程导弹系统将撤出马尼拉所在的吕宋岛地区，不过由于中共后来在争议海域抛锚了海警船巨轮，引发冲突，相关言论似乎不了了之。中非两国目前就争议海域达成的初步协议，亦没有谈论关于美国导弹系统的任何问题。中国歌唱节目《歌手2024》赛季结束，知名女歌手那英获得冠军歌后，但是结果遭到黑箱争议的质疑。有观众表示，按照那英的现场表现，不应该夺得冠军。对此，那英表示早有准备，强调自己愿意接受质疑。而殿堂级歌手恩妮近日炮轰，称那英自己亦不应该觉得能够赢。恩妮在脸书发帖表示，这个节目确实应验了他的预测，说将钱给了外国歌手，好像玩马骝一样被玩弄。冠军亦有问题，恩妮说他三个月前就在脸书上预测那英会被内定成第一。他谴责说，那英自己听听你唱得如何，好意思赢吗？关于内定的讲法没有得到其他渠道证实。而那英发布回应说，他早已预料到攞下冠军之后会面临批评，并强调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愿意承受这些声音。在赢得冠军之后，那英感动落泪。在评论区，一些网友认为节目不够公平，将观众当傻仔，玩不起不要请外国歌手，全是剧本，那英不配。内定的有什么好喊？第一轮发挥最好的居然入不到第二轮，有黑幕。不过亦有评论认为那英的表现可以称赞，获得冠军亦能接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